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你啥？这个主日弥撒中的读经跟福音你都先看过了吗？
哎，这口气有点像老师考试哦。
嗯，
哎，不瞒您说，大概看了一遍，不过没有仔细看了，对吧？你又有什么伟大的问题？
这问题倒是没问题了，可是我有个发现。
哦，发现？
嗯，
老爷啊，这圣经几千年来轮到你来发现，好，你说你发现什么？
不一样的发现呢？
是是是，
我发现这个时候的耶稣啊，就是在今天的福音当中里面的耶稣啊，嗯，在向民众宣讲主的道理的时候，他居然能把他所要表达的事项一样一样讲得详详细细的，不再只是讲一个模糊的概念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能不能再说得更仔细一点？耶稣本来就很有逻辑的，
嗯，
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模糊的又仔细的？来来，你说清楚。
我们就以这个主人的福音来说哈，
嗯，
耶稣说，从人外面进入身体内的不能再污秽人，那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耶稣就很仔细的说了啊，
嗯，
来啊，他很仔细的说了，他说，嗯。
你要知道原因吗？
哎啊，不要知道原因啊！可是我还是要把这个很仔细说的内容跟你们说一说啊，对不对？他说，你们都要听我说，也要明白啊。从人身体里面来的不能污秽人，但从人里面出来的，从身体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就我影响你的不会让你坏啊。但是你自己从你心里头出来，那才是污秽你的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一些恶念哦。好，各位请看喽。淫乱、窃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等，这一切的恶事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并且能使人污秽的。哎，你看看，老爸
啊，
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为什么耶稣要说的这么详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也感觉到了？我说个大概的概念，你们都不理会，我就一样一样跟你说清楚，我条例式的跟你说明白。
对，
嗯，
还是在看福音。
诶，老爸答案永远是这么简单呢。
你看，赶快，赶快，
好吧。
嗯。
哎，刚才我念的那一大段详细内容待会儿还是请李查来攻读啊。我仍然攻读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常年期的第22主日。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跟第六节到第八节。梅瑟劝勉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要听从我教导你们遵守的法令和规律。这样你们才能生存，并且能进入你们祖先的天主上主赐给你们的土地，将它拥为己有。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增删，要完全按照我所吩咐的遵守你们的天主上主的诫命。你们必须切实遵行，因为这样在万民眼中才能显出你们的智慧和见识。你们听见这一切法令就要说，这实在是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大民族。有哪一个大民族的神这样接近他们，如同上主我们的天主在我们每次呼求他时这样亲近我们呢？又有哪一个大民族有这样公正的法令和规律，如同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所颁布的这一切法律呢？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雅各书的第一章17节到18节、21节 B 段到22节跟27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任何美好的赠与，任何完善的恩赐，都是从天上，从一切光明之源的父那里降下来的。他不改变，不转动，也没有造成阴影。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借着真理的话赐给我们生命， 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好像出熟的果实。因此我们要以顺服的心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的道，这真道能救你们的灵魂，你们务必将这道付诸实行，不要仅仅聆听，自己欺骗自己。在天主父面前，纯洁真正的虔诚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又保持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这是两篇读经的部分，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攻读。
攻读圣马古福音。那时候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聚集到耶稣跟前，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不洁的手，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先人的传统，在进食之前先要仔细洗手，从市场回来也要先沐浴然后才吃饭，还有其他许多按传统所应拘守的规则，例如洗杯、洗壶、洗铜器等。因此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直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统，竟用不洁的手吃饭呢？耶稣对他们说，伊撒意亚指着你们这些伪君子所预言的针对，经上记载着，这民族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枉然，他们把人的规则当作教义去讲授，你们只知道拘守人的传统，而离弃了天主的诫命。耶稣又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说，也要明白，从人外面进入身体内的不能污秽人，那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一些恶念、淫乱、窃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等，这一切的恶事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并且能使人污秽。
你看，耶稣通通把他指名道姓的说出来了。哎，这些你都不要给我打迷糊仗，老爸。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是读经跟福音的简单的说一下。
嗯，
老爸不跟你打迷糊仗，他从读经义开始。
读经义的意思就是说要遵守跟实践天主的诫命。
对。
那么才能够把人的智慧跟见识的摆现出来，守法的精神就是智慧啊跟见识的合一。圣经里面所说的，是规则，是生命的规则。
嗯，
生命规则就自然的法则，
对，
就天的法则。
嗯，
那读经二呢，是告诉我们说，把天主的这个话呢付诸实行，去做，实践去做啊。以天主的心跟我们合一啊，那就是我们追求天主的心意。
对，
在读经里面，因为法利赛人呢有着不合于天主意的，我们很多事情说习惯久了以后呢就变成了形式，而没有内涵的精神。所以他在耶稣特别要告诉他们说啊，不要用口舌来尊敬我，虚假的，要内心的诚意来尊敬我。所以他就把这个守法的意义的把它说明清楚一下，要守的是什么，天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啊？外表所看到的那不会伤害人，最恶劣的伤害有内心出来的那些虚假等等啊，
就是人的心眼最坏了，这从里面出来就从心眼出来的。
好，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我学生的故事好了。就是叶寿航啊，他不是在台湾那音乐界是很有名的人的，
对
不对？
铜管音乐界。
但是呢，他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讲很顺的， 他本来认
定是什么意思？
很顺利，
很平顺的就能够进到下一个阶层去了。
他本来是念女主的，后来跟我讲说：“老师，我要改念这个文主。”我说：“人家是念不下了才改主啊！你念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呢？”他说：“我兴趣不在这里，那就去找音乐班的老师学小喇叭啊。”那么拿着小喇叭去找老师，一看那个，哎，这个怎么能行呢？这不能吹的了，
手势都不对。
那么他爸爸就真的讲说，又能继续给他买一个好的喇叭，让他去学了，一切都很顺利。也考上了音乐系了，师大音乐系的，很顺。那么他始终认为说，自我的意识里面，我就是一个强人一样的，他就把自己的城堡顾得很好。结婚以后的话呢，太太要什么就给什么，拼命赚钱，
他都能给得起，就是
因为赚钱，他就只想说，我这个城堡建立好了，就很安全了。那这个太太花费越来越大，他工作就更忙，是生了两个女儿以后的话呢，真的来讲说，家庭生活也比较少一点，全心去演奏啊，去搞
充斥他的事业。
他越来越得意的，因为什么？无往不利嘛。在这个时候，他争取到一个到纽约独奏的机会，很难得找来安排出来的。他要演奏的前一天，接到电话来了，他的太太跟他分手了。这一下真的把他急坏了，联络也联络不上。一走了之那种感觉啊，那么你要回来解决问题，这边档期怎么办？第二天就要演出的，在没有办法中间呢，他一天呢，惶惶恐恐的，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他说到了一个晚上也没睡好，第二天晚上也演奏，怎么去演奏？心情完全没有嘛，打开乐谱看起来是白白的一片的时候，那就那我去吃个早点嘛。就开车出去，大都市哪里早上有店开的，开了很久，可能就看了一栋比较很华丽的那个房子，有人说，哎，这应该可以有，不是旅馆啊，就是有餐厅可以有吃东西嘛。结果车子开近了一看，说是一个教堂，说这不是，我要吃东西跑教堂来干什么？就想掉头，可是呢。后面的车子一步一步接着来啊，连掉头都没有，就被逼到那个教堂停车场那边去，那进退不得，那只好进教堂，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坐下来以后，他平常虽然有接触过一些就做礼拜的什么这种机器，可能根本没有心情，呆呆的坐在角落里面。你讲什么嘛？讲什么？好像跟我的距离好遥远，好遥远的。到了这礼拜完了以后，他出来了，开了车子，还是蛮难的。但是他就听到一个声音：“我就在你的右边，我就在你的右边。”重复两次，看看谁在我的右边，什么也没有，就回到旅馆去了。到了晚上，但是上台前还是蛮难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白天也是跟这边联络，都不知道。不到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在困苦的时候，马上要登台的之前呢，他忽然间想到说，就在我右边那是谁呀？那想到，哎，人家会祈祷，我会祈祷吗？那我不会祈祷。他就这样说，也不要讲什么人，就是如果说你是要来帮助我的，是上天来的人的话，如果你真的在我的右边，你就请你帮助我，让这场演奏会能够很圆满。他就这么讲几句话，也不会接收，也不会感恩，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反正他不是习惯来的，
讲过来了。他说没想到心就定下来了。幕一开到上去的时候，拿起喇叭，他手特别顺，所有的音符都跑出来了。那蛮成功的第一场演奏会。回来了，一看，什么前途都没有了，所有的积蓄都没有了，整个城堡垮下来了。他在这想， 我那么自负的人，以为我一切都可以靠自己的，为什么到现在什么都不能靠了呢？败这么彻底的。这时候他开始想到祈祷，开始去进教会，慢慢慢慢的有内心里面发出来。那么我这一天要讲这个例子的给大家说呢，见证，见证什么？有内心发出来的，那也的确是伤害的，
是可贵的。
你表面上看不出来，
嗯，
他太太会突然间这样子断然的处理这件事情，对人的一个伤害这么大。假设当时没有一个信仰，没有一个神在旁边跟他扶他一把的话，这个孩子 就垮下去了嘛。
嗯，
那就可以讲说，今天里面讲的耶稣讲的那句话，我们在随时可以看到很多人被陷害，什么被坏心能陷害，
嗯嗯，
不是坏身能陷害啊，不是这个残障的人，不是有障碍的人的话，都是居心不良的人，只有内心发出来的人才是真的陷害的人啊，给大家做这个见证一下。
老爸，那如果真的碰到居心不良的人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
哎，途径告诉人智慧啊，
用智慧去阻挡他。
可是你看啊，如果以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啊，那他即使有再大的智慧，他很有智慧啊，
嗯，
对不对？他的小喇叭演奏得非常的好，
嗯，
那同时呢，他也那么的照顾他的妻子儿女的，
嗯，
所以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是个负责任的先生啊。但是当然我是不理解了，
嗯，
他的妻子为什么断然离去啊，
嗯，
这个可能是只有他们自个儿才清楚的事情。不过好像看起来他用尽自己的所有企图要巩固自己的城堡，
嗯，
好像是天主有别的计划跟安排的，嗯，
也许就这样子给你很顺很顺很顺，要让你再一跟斗反省一下，我们不能太专靠自己，我们必须有所依靠。
嗯，
我在我来想，就是他在整个的这个很顺的过程当中，他忘了，他以为是他自己的能力能够达成这么样的一个顺境。
嗯，
他不知道在冥冥之中有一个神在保护他，在提升他。那么他忘了这些东西呢，他可能就有一些事情做的是不合乎这个。冥冥之中在导引着他的这个神，他的一个旨意。比方说，他只为了赚钱，他疏忽了家庭的经营，啊，他只为了要巩固他这个城堡，他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太不择手段了，啊，是不是丧失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会给他一些警惕。那么当然，这个警惕给他在一般人来看起来是太严重了。哎呀，这在全心全意的经营家庭，他的妻子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嗯，
但是哎，我们再回头想想，如果他不摔这么一跤，他怎么能认清一个人？这个人他认清楚了，他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好，我跌倒了没有关系，但是我认识了一个人，我可以在我以后的人生岁月里面还很长，而且这个事情应该发生在比较他成功开始不多久之后啊，那个时候应该还比较岁月年轻的时候。你不要到了岁月老的时候来了这么一招，那不就更让他伤心吗？嗯，现在年轻，他的复原能力还比较快。
答对一半答案。
对啊，
认识一个人不对，
嗯，
认识一个神，
是神借着让他认识一个人的这个机会，认识了一个神嘛？
哎，
他这是双重的。
等一下，你另外的一个那个说法，
嗯，
还有就是，老爸，我想请教一下，因为
嗯，
刚刚东木有提到啊，他说年轻的时候你摔一跤，你还有能力爬起来啊，
嗯嗯，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比方说60岁了，然后你摔那一跤，你很可能就爬不起来了。但是我们又从说，你从哪里跌倒，你要从哪里爬起来呀？
对啊，
嗯，
那这怎么办啊？如果我很老的时候才在某个地方，那我怎么爬啊？
嗯，那就不是叫你赖在那边呢，
你还是要挣扎
啊。那就什么，嗯？当你最无助的时候，只有祷告，
要呼求啊
啊，呼求，我把一切都交给天主了。
所以好像不同的年龄啊，
嗯，
我们有不同的方案提出来啊。
对，这就是老爸所说的智慧。
嗯。年纪轻的时候呢，你在哪跌倒，
嗯，
没有关系啊，你还有力气撑起来，
嗯。
可是其实在我们逐渐年长之后呢，
嗯，
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有一点身不由己的感觉，
嗯，
啊，或者简单的说呢，比方说你看到教会啊，
对，
很多事情都已经超乎了教会的法理的时候，
嗯嗯嗯，
你会觉得这像我们原来认识的教会吗？
对，
你有时候你的心里会有一些怅怅然的感觉。
嗯，
那时候呢，我觉得老爸的那个方子啊，可好得很了。
嗯，
那个方子叫依靠天主。
嗯。呼求天主，
对，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嗯，我们其实向着人，
嗯，
而不是向着天主，
嗯，
向着人的时候，你看哪都不顺眼，嗯，你觉得这也不对，
对，
啊，要按照我的意思或怎么样，嗯，但如果你向着天主，
嗯，
那些事情仿佛之间他就微不足道，
他已经替你安排好了该怎么样去处理了。就像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有人说哎呀这么热的天怎么办啊，到哪里去啊，在家里开冷气又很贵啊，嗯，哈。哎，那天我就听到我们教会里面姐妹讲了啊，礼拜六嘛没事儿，孩子也不在家，哎，夫妻两个人手牵手坐上了捷运，哎，就往这个士林北投这个方向去跑了。哎，先到这个过去老总统的士林官邸去看看花啊，很漂亮啊。中午热的时候呢，再坐上车到了北投的图书馆，哇，里头的藏书全部是开放式的，里头又凉快。哎，他还跟我说。这老两口坐那儿看书看着就看睡着了，醒的时候已经3点多了，也不知道肚子饿。哎，可是这样子最热的时候，天最热的时候他们已经过去了，他哎，两个人再出来然后再走走看看，到士林夜市吃个晚饭回来了。他说呢，这一天两个人花了不到300块钱，连车钱饭钱一起算的时候，这日子不难过呀。哎，所以说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日子，安排你的生活，安排你所有的一切，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智慧。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教友啊挺有智慧的，以后我们也不妨可以这么做一做啊。就像老爸有的时候，哎，他把这个有空的时间他去探访他的老朋友去了，哎，他的时间也过得很充实，然后老朋友也觉得哎呀他还没忘了我呀，我都快忘了他了，
开心呢，
哎，
对，啊，
开心了嘛，
对，啊，
对不对？那我们对于生活的安排，我觉得像刚才老爸讲的那位叶先生的，如果他有很多的这种比较是也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安排的话，那另外一种出自内心的那种坏就使不出来了。
我觉得多默讲的这个啊，在现在这个当儿啊，非常重要。为什么现在最近几年都是经济不太景气啊？很多人呢本来都过着比较奢华的生活，
嗯，
当然由奢入俭很难，
对，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智慧能不能引导你去重新设计一下，而且过得啊更清省一些，
嗯，
因为呢，轻松的生活啊，其实花费不多嘛，
嗯，
况且呢，你同样可以得到喜乐哦，
对，
检视自己的平安喜乐啊，其实啊，可以从圣经上找到很多可以使用的方法呢。
老爸的话。
有一个人他说他做梦，梦到一个新开店里面去买东西，他就看，哎，怎么耶稣在那里卖东西啊？他就问他说，哎，你在卖什么？他说，凡是人要的东西我都有，啊，他想想就像什么，哎，我要健康，我要平安，我要喜乐，我要什么？哎，我要全家人都能用得到的这些东西，啊，那么你什么时候交货？耶稣就跟他说，你错了，我们这里不卖成品，只卖种子。那种子种在哪里呢？种在心田里面。那我们就感到耶稣今天把人心里面的坏的东西都给你讲出来了，那坏的杂草坏的种子我们怎么办？必须把它拔掉，把好的种子种进去就会得福了。所以中国字很有意思啊，那福字那边神啊，世界的神的一神字的一半，对不对？加一口田，那就是心田了。那个心田跟得好，你依靠神，你就得福了。啊，富有的话也是一样的，家里面一口田，你心田跟得好，心地善良，家里就富有。为什么？因为在敦亲睦邻嘛，他们都做得很好，当然就平安了嘛。啊，但是你看，一口田如果加上走道就逼。怎么叫逼着啊？你如果不好好跟，就逼着他走了，这个田心田就荒芜了了，就被逼走了了。你看看，正富的富也是一口田，对不对？折刀， 如果你光注重利，势力的利，刀切下去的话呢，你这口田呢就剩下一半了。所以用中国的文字来看，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这么多坏东西都给你举出来了，你怎么去除它？怎么把好的种进去？那你们就富有，就有福气了。